再问讯，三问讯，大众请就坐。尊敬的上大下士法师，本次林主席，各位莲友，阿弥陀佛。欢迎大家莅临此音室，感恩马佛清沙洲莲委会安排，尊敬的上大下士法师在本周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巡回弘法，仗此殊胜的因缘，由今晚开始，法师将一连三个晚上在本寺讲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现在请让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主讲法师。三大下士法师以1991年在台湾南投县鱼池乡文殊院一直上开上圣下开老和尚剃度出家，并于同一年11月到高雄的日月禅寺，从德界和尚上敬下心长老秉受三堂大戒。15年以来，尊敬的上大下士法师都在鱼池乡普里镇深入经藏，更默默地在普里南投悟峰开办佛法教义课程，深入浅出化导信众。从2001年起，又受到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居士的邀请，至当地弘法。近年来，法师更受到生命电视台诚挚的邀约，从事电视弘法工作。法师并自行制作2个系列的 DVD 流通，利益大众。这2个系列主题是离苦得乐的妙法，有97集，并加上1集我的出家因缘，一共是98集。另一系列的主题是大悲有情的无上妙宝，有92集。法师悲愿弘生，最近更在台湾成立了妙有菩提言，广度众生。好，我们现在以至诚心恭敬恭请尊敬的上大下师下士法师开示《般若蜜多心经》。阿弥陀佛。
各位居士，各位菩萨们，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刚刚听那个师姨在帮我们做介绍的时候，看起来他比我还紧张。这一次要来沙巴要一个月，那心经其实大家可能都听过或者说很熟，那要把它讲简单其实也可以讲简单一点，但是要讲深入一点，可能有的地方我们没有听过的一些名词，所以你看到白板上面密密麻麻的，那讲的要讲比较圆满比较完整一点，大概要费一点心力，那所以要这样因缘和合讲的，看怎么深入浅出，如果不够深入都是浅出的话，你不要见怪，那如果又深入又深出听不懂的话也不要不准。好，这是刚开始我们先知道一下，可能有些地方有的讲的比较专有名词，那没关系，我们总是一回生两回熟，没有人天生就懂了就知道了。那 这次我们的主题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里面，他所讲的，我们希望这次虽然三天而已，但是第一个，希望经文我们都能够以后多少知道他在讲什么，每一个字都看得懂。那第二个是，他整段经文，他有分段落，一段一段经文在讲什么也知道。那第三个最好，我们这三天下来，我们都知道怎么去做观，可以吗？那既然大家都点头了，所以要教大家做观的时候，你真的要做观哦，不能对师父打妄语，也不能对着佛陀打妄语。好，所以我想你一定会有利益的。好，那在一刚开始，大家已经知道，刚刚师姨在做介绍的时候是讲说，师父在讲法的时候是教学相长，要让大家产生问题意识来问答，这第一个，先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父母亲，都有阿嬷，那一切众生的阿嬷是谁？一切众生的祖母是谁？这个我是有根据的哦，没关系，你可以思考一下。答案其实很简单，答案真的很简单，因为要跟我们主题相符合、相契合，所以要讲这个答案。一切众生的祖母就是般若波罗蜜多。但是你师父你讲话总要有根据嘛，对不对？不能信口开河，随便你讲我们就照单全收，不可以这样的。所以我们讲个道理啊，我们在心经里面是不是后半段里面有一句叫做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对吗？好，所以般若波罗蜜多是不是一切佛三世一切佛的母亲？因为三世一切佛是从般若波罗蜜多生出来的，对吗？所以佛母是谁？佛的母亲是般若波罗蜜多，对吗？好，金刚经也是这样讲啊，没错。好，那我们在玉佛记里面或者说其他所有经典里面是不是都讲到，佛陀是四生慈父，是一切众生的慈悲父亲，对不对？没错嘛，佛陀是我们最慈悲的父亲，我们都是佛陀的孩子，所以你这样跟他比对下去，类比类推下去，是不是般若波罗蜜多是佛陀的母亲？那所以般若波罗蜜多是不是我们的阿嬷？对哈，这个是数学题目。好，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看哦，佛陀他在成佛的那个时候，他这样一思维一观察，我为什么能够成佛？因为般若波罗蜜多的关系，所以我现在能够从凡夫众生到成佛，所以我非常感恩般若波罗蜜多。所以我们这样反过来推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学佛，要能够非常尊敬感恩般若波罗蜜多？所以今天大家来，我想你除了感恩佛陀，也要感恩般若波罗蜜多，所以回去以后要多念心经。好，这是我们一刚开始跟大家从问题里面我们来体会般若波罗蜜多其实非常重要。但是这一部经叫做心经，那心经在大藏经里面有六七个版本，其中比较熟悉的地方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也是翻译心经。那另外一个最普遍流通的是玄奘大师翻译的，也是叫《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那在华人的世界里面，大概都是以玄奘大师这一个心经为主。好，那所以我们还是以这个版本来讲。为什么？因为在其他的版本里面的心经，它有的会从那个所谓序分、正中分里面讲，啊，但是玄奘大师里面没有，他只有直接从正中分讲起，有这样的一个差别性。那在玄奘大师，我们知道在华人的世界、中国世界里面，佛法最兴盛的时候是在隋唐那个时候，这个就谈到中国历史，在我们这一辈的人大概多少都读一点中国历史，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这个时候是中国最兴盛的，到唐朝最兴盛，同时佛教也是最兴盛的。那玄奘大师他在唐太宗那个时候到西域，到印度求法，经过前后19年回到中国，回到唐朝。那在这里面他已经把那个佛法的精髓都带回来了，所以他曾经翻译了大般若经600卷。一卷到底多少，可能我们很难想象，但是你如果读过《法华经》，有7卷，60000余言7着装，那叫7卷。那你可见600卷是多少？不过我们多多少少能够抓得住精髓的话，那我们就会知道般若在讲什么。那对于玄奘大师他在心经这一方面他的体会是什么？我们从现实生活里面，他从那个唐朝的长安城，那个首都啊，他要到西域，就是现在的中国的甘肃省，到新疆，然后到印度，翻山越岭，经过喜马拉雅山，到印度去求法，那个路途其实很危险的。那所以在中国的小说里面有一个叫《西游记》，写说那个玄奘大师他经过了多少危险。经过种种的，不管是暴力的还是色情的引诱，他通通安然度过，这是小说里面写的。不过在实际的《大唐西域记》里面，听说他是靠两个力量度过这个危险，一个就是称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仰仗观世音菩萨的功德，所以他称念观世音菩萨都会逢凶化吉，这是第一个。第一个他是仰仗法的力量，就是他称念、称诵、读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所以很多事情也都逢凶化吉。所以种种因缘之下，我们可以知道一下玄奘大师这个翻译心经的大菩萨，能够把心经流传下来。所以不只是我们从里面得到智慧，而且在生活里面，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可以逢凶化吉。这是我们稍微说明一下玄奘大师跟心经，然后他的经验里面可以也有一些启发。那在于这个心经它跟佛法，跟般若经它的相关性是什么？那般若经我们刚讲到大般若经有600卷，那其他还有放光般若，还有那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还有那个光赞般若波罗经、波罗蜜多经，那还有我们平常读诵的金刚经，还有人往护国经，还有大圣礼去六波罗蜜经，非常多的经典。这个里面的般若是占整个藏经里面非常多非常多的一个部分。那而且这个般若波罗蜜我们如果有注意到的话，在法华经也提，在文殊师经里面提到，所有的大乘经典都用到这个般若波罗蜜。那大乘经典依照法华经来讲，佛陀说法的原意在哪里？佛陀说法的用处，它的根本处是要我们众生都能够成佛。是不是我们平常听到是有的证阿罗汉，有的证辟支佛， 有的成佛，对不对？好，那看起来是这样哦，就是这个叫做以三圣法度脱众生，让众生能够从声闻声、辟支佛声跟佛声能够得解脱。但是到《法华经》的时候，佛陀讲说，我的目的都是要让众生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到我的一切种子。好，这是佛陀的根本目的。所以你了解到这个话，就知道佛陀其实他是以大乘法为中心的，而不是以声闻，在法华来讲叫小乘，不是以小乘为中心，不是只有让我们得解脱，也不是。好，那大乘法里面就是要有般若波罗蜜，离开般若波罗蜜，这个没有了，大乘法也就没有佛法。好，那整个般若经里面所讲的，讲到什么东西？般若波罗蜜经里面一刚开始讲说般若波罗蜜的功德是什么？点点点，讲了六十几项。那再来讲很多啊，讲菩萨何去何从，也讲到那个要发菩提心，也讲到我们菩萨们要跟众生说断除众生会轮回的因是什么，让众生能够得解脱，这是般若经经讲的。而且讲说怎么样行六波罗蜜，布施波罗蜜、持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精进波罗蜜、禅定波罗蜜、般若波罗蜜，要怎么修？好，啊，讲说要具足实地，讲说菩萨要具足学什么东西。那再来从，甘慧地菩萨到菩萨地，到成佛的佛地，我讲的程序非常清楚。那这个般若经如果真的了解了以后，你如果看所有的经典，大概99%都可以看得懂，真的是这样。那心经跟般若经讲这么多差别在哪里？心经它是抓住整个般若经的一个空义的一个核心，其他的那些像成佛啦，像发心啊，像功德啦，这些心经里面很少讲，讲的只是一点点而已。为什么？这些都是从有上来讲的，那心经是从空讲的。那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先抓住。好，那这个就是更是整个般若的核心。好，般若波罗蜜多经，不管大般若经还是小般若经，通通会谈到空有的地方，会谈有就谈到功德。那心经就以谈空为主，空是什么？空是诸法实相。所以我们念心经的时候，你就会稍微知道一下，比对一下，哦，原来是以这个为主。他有没有讲到有？还是会讲，但是是以空来说。好，那这个你可见，就像我们一个人一样，为什么用心来形容？我们人的身体里面呢，如果以这个身体来讲，哪一个地方是最重要的？心如果不跳的话，就死了，对不对？好，心如果若凡心，这个心脏如果它懒得动的话，那就再见了。心如果还比较愿意为你工作的话，你这个身体还有血送出去，还有机会。所以佛法里面常常会用心讲到这个心的重要，所以经典里面会用这个心经来形容，它是般若的核心，就把空义提出来单独讲出来。那我们如果了解的人，你知道，因为你在看其他的有的事件，有的因果，那你就比较不会去执着有，但是你又不会离开那个有的因果关系。好，这个是比较核心的东西。所以我们用一个人的身体，最主要是这个心脏，好，来形容说般若经里面最主要的这个核心，它就是空义。当然我们可以再了解一点，就是如果有心没有其他的身体，这个心做什么用？有心没有身，这个心脏 在那边自己跳吗？也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身体最主要是心，但是心还是要靠身体来支持。所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我们在读这个心经的时候，不是只有读而已，不是只有了解空空空，那什么都不做，就整天在那边空，到最后会像阿姨讲的阿弥空空一样，这样空一样，什么都不做，好事也不做，那就不对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就会讲到般若波罗蜜多这个空意，它还是要付出实践的。要怎么实践？要去布施，要能够持戒，要能够忍辱，要能够精进，要能够修禅定。那这个叫五波罗蜜。哦，佛法的专有名字叫做檀那波罗蜜、斯罗波罗蜜、忏尼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跟禅挪波罗蜜。这五波罗蜜要跟般若波罗蜜合合起来，哦，不能偏一个。啊，这个叫五波罗蜜合合般若波罗蜜，这样才能够圆满般若波罗蜜，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平常里面除了在读经之外，我们还要出来行啊。那讲到广的地方就非常广了 啊，所以我们今天稍微这个相关性先稍微知道一下，就会比较不会落入一边，不会落入般若波罗蜜，也不会落入五波罗蜜。那又在合合之下知道般若波罗蜜的重要，而去行前面的五波罗蜜，那这样我们在做大乘菩萨就比较圆满。好，那这是把心经跟般若经还有大乘佛法还有整个佛法的相关性我们稍微知道。那般若波罗蜜这个在整个所有佛法里面，哦，它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们既然要讲到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个题目了，讲这个题目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如果我们跳回答回，那个很可惜啊。有的时候我们是直接从观自在菩萨讲起，但是在中国解释这个经典的一个很重要是经题，这个经。他的题目你如果多了解以后，你就知道这一部经在讲什么。那般若波罗蜜这几个字啊，它的意义是什么？般若波罗蜜其实它是为菩萨讲的，为菩萨们讲的。那菩萨是做什么事？菩萨是为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了得到佛的一切种子。那这个要这个做什么？要这个来救度众生，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的这种人，这种叫做菩萨。那这种菩萨他需要的一个根本是般若波罗蜜。好，它里面你这样听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三样东西。一个为了救度众生，是不是平常所谓的大悲心？是大悲心啊。慈悲，慈悲这两个字，慈就是让众生得到快乐，悲就是众生有苦恼，去除他的苦恼，那就叫慈悲。那做菩萨的人，他是先有这种慈悲心，而且是大慈悲心，要救众生离苦得乐。但是空口说白话不行啊！啊，我发心，哦，我要救一切众生，但是在家里面坐在那边。坐在房子里面都不出来，那个叫做大悲心吗？不是，那是空中楼阁讲大话，那不行啊，要出来行六波罗蜜。那发这个大悲心的时候，他知道我这样的大悲心还不足以能够去救度众生，必须要什么？必须要成佛，有佛的智慧才能够救度众生。所以要成佛就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要有佛的智慧就是要有佛的一切种子。嗯，你都看经典会念到萨婆诃，拜忏的时候也会拜到一个名字叫萨婆诃，啊，就是一切种子就是佛的智慧。那有佛的这个智慧， 能够在智慧之下能够运用善巧方便，能够救度众生离苦得乐。啊，这个是整个相关性哦。从菩萨出发心，能够得到一切种子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这个时候叫做能够究竟诸法实相，能够得到一切实相的时候，能够究竟诸法实相，这个时候就我能够完全的救度众生了，就能够满菩萨所愿。好，那在整个过程里面，从出发心要得到佛的一切种子，这个过程，这种智慧叫做般若波罗蜜。那你如果跟他拆解的话，什么是般若？般若就是智慧，波罗蜜是什么？就是度彼岸。那从这个我们凡夫地，凡夫地是在哪里？在这一岸，这一岸苦恼的要命，对吧？我非常苦恼的，这么苦恼的这一岸，那要到成佛的那一岸去，哦，为什么要去那里？因为看到这一岸的众生很苦恼，都不晓得要出来，要离苦得乐，所以我发个菩大悲心、菩提心，我要成佛来救这些众生。但是不是只有这样讲话而已？那开始要得到佛的智慧，所以佛他是已经究竟诸法实相。那要得到佛的这个智慧，能够究竟诸法实相，必须要这个过程里面也是这样，一步一步这样修过去。那要修就要有般若波罗蜜。那这个般若波罗蜜又没有离开布施波罗蜜、持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精进波罗蜜、禅定波罗蜜，所以要行六波罗蜜。好，那行六波罗蜜的时候，还能够学一切法。哦，这一切法很广哦，一切法有世间法、出世间法、计法、不计法、善法、不善法、有漏法、无漏法、共法、不共法、有为法、无为法，这个六对。那这个是波罗经讲的，虽然今天闻所未闻，不过没关系。如果我们做成 DVD 流通的话，你就会更了解。好，这个是菩萨他在行六波罗蜜、学一切法之后，然后具足十地。十地从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八地、九地、十地，具足十地以后就成佛了。好，这是整个它的过程。那这个中间的过程都叫做般若波罗蜜。那到成佛的时候，叫做一切种子萨婆诃。所以做个菩萨，是不是心要常常细念的救度众生，要常常细念的要得到佛的智慧，他常常要在诸法实相要有般若波罗蜜，对不对？这样有没有掌握住这三个？这样白板上面画的图，你能不能连接起来？好，没关系。对这样的了解，如果能够深深的这样去体会的话，你就知道《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个《般若波罗蜜》它的重要性，它的意义，它的作用，是不是帮助我们从这一个苦恼的这一岸，这个三界里面，欲界、色界、无色界，能够到达佛那一个彼岸去，对不对？它的作用就是把我们渡到那边去。那渡到那边去，就可以做佛事咯，可以从那一岸回到这一岸来度化众生哦。好，所以你如果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佛陀他来到我们这个世间，他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在那边轮回了？不是啦，他不是来轮回，他是来救我们的。他这一生其实已经不是轮回的生，他是从变化来的，这样的意思。我说这个过程，一步一步你这样去跟他掌握，这样了解，你就比较能够了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他才这样串联起来。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 利多的时候是什么情形？因为有波罗波罗蜜，所以是不是有人成佛？啊、哦，那因为有人成佛，所以能够说法，啊、哦，有佛能够说法，能够教人家解脱，教人家做菩萨成佛，所以这个佛他的功德巍巍，结果佛是因为波罗波罗蜜的关系，所以能够达到这个。所以是不是波罗波罗蜜非常重要，极为重要，所以它的重要性、哦、为什么刚刚一刚开始讲我那个佛母是谁，然后我们众生的阿嬷是谁，为什么一刚开始就提出来，因为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果我们没有这个阿嬷，我们真的是永远在轮回，因为没有这个阿嬷、哦、就不可能有佛，就不可能菩萨，就不可能有人证阿罗汉，辟支佛，而且我们都一直会生死轮回，甚至会在地狱里面受苦，甚至可能只是前面的狗而已。好、哦，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波若波罗蜜是属于谁的？波若波罗蜜属于谁？属于菩萨的，对不对？那有没有属于佛？照说应该也是属于佛的，但是等到成佛的时候，它不叫做波罗波罗蜜。佛是有一切种子，是有萨婆的，所以波罗波罗蜜是属于菩萨的。所以我们今天大家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来听到《波罗波罗蜜多心经》，你是不是菩萨？因为今天听到心经的都是跟那个成佛有相应的，都是做菩萨来的。哦，在《摩诃波罗蜜经》里面有讲，那个有人在讲《波罗经》的时候，佛他们会变化人来听法，所以说不定这里面有其他菩萨变化来的。哦，也许不认得，我们主席还担心说，今天有什么什么电视什么节目，哦。啊、会不会有人爱上电视节目而不乐听心经，结果有满座，可见大家都是菩萨。好，既然我们大家都有听到波罗蜜多心经，我们都是属于菩萨，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珍惜。好，那在波罗经的这个系列里面，能够好好去体会，我们这几天我们能够好好做观。那在我们已经知道说那个经典的殊胜的时候，为什么都会用经这个名字来说哈？在我们地球里面，你有没有注意到，地球有经度有纬度，对不对？我们的经度跟纬度，那一个房子里面，那个房子里面栋梁，就是柱子跟横梁，这两个是最重要的。好、哦，如果没有柱子跟梁，这个房子盖不起来。但事实上，柱子跟梁哪一个是先立起来？是柱子先立吗？如果没有柱子，这个梁放在哪里？那柱子是直的，梁是横的，啊、哦，那经纬度，经它是直的，纬是横的，所以其实这个经啊、哦、是排在前面，所以经典里面，哦、不管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还是其他经典，所有一切经，我们都以这个经来看最殊胜的，所以佛经也好，包括其他的世俗的经，都会用经来说。所以你可见古代人他们就很重视这个经。那在佛法的经里面，你看每一个经都是有次序的，包括心经虽然很短，经体八个字，里面的经文有260个字，其他的经、哦、也都是有次序，只是看我们能不能看得出来而已。那我们看不出来没关系，我们就 慢懂。所以这个经有串啊，那种殊胜好的东西把它连接起来的这种意思啊，所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里面有甚深的含义啊，能够一个一个这样跟它连接啊，这是经的意思。所以我们对《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样有没有一个概念啊？可以有点概念啊。好，那在这样的了解之下，我们来看看这个。一刚开始我们把整个那个心经里面、它的整个结构稍微说明一下，就是我们讲的经啊，里面它的结构是第一个，一部经里面通常都会有所谓序分、正中分跟流动分这三分。那我们都会用弥陀经来讲，弥陀经里面就很标准有三分啊。弥陀经里面的三分，第一个前面讲序分讲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起诸彼故度也啊，点点点，这是不是佛有正式说法的时候，是前面接替经典的，像阿难尊者他们把经的前面的步骤先说明出来，为了引起人家的相信嘛，啊，证明说这是佛经啊，佛说的。那第二个啊，像弥陀经讲说，佛告舍利弗，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极乐，啊，怎么样怎样，那叫正中分。他在说这一部经里面的一个根本的。那在弥陀经第三个就讲流通分，啊。东方的世界里面有东方有佛、阿处比佛、什么什么什么佛，那个叫做流通分。为什么讲这个？要我们知道说，十方世界都有佛在流通这个弥陀世界，这个叫流通分啊。那我们如果了解这个的话，流通分是要我们把正中分去流通的。好，了解这个以后，我们以后看经典，你就知道原来前面是序分，再来是正中分，再来是流通分。但是心经，你有没有看到序分跟流通分？前面也没有如是我闻啊，后面也没有舍利弗跟其他的比丘们坐礼而去，都没有。他只有一刚开始就讲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直接就讲正中分，是不是直接就讲般若，讲修行般若啊，会照见五蕴皆空，会度一切苦厄，就直接讲这个。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的话，你也不用把它做其他的影响，因为在心经的七个版本里面呢，有的是有这续分的，前面也会有如是我闻。那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我所看到的，其实也有，就是直接讲这样子。他不是讲观自在，他是讲，是诸法空相，是这样讲起的，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样讲起的，他会这样的说法。所以在《般若经》里面啊，会直接讲这个空慧。那所以我们对于这部经里面为什么它没有续分、没有流通分，这个没关系，我们知道它是正中分就好。啊，这个时候我知道这个话，我们才以后自己看经典，我们会也看得懂哦，原来是有这种差异性啊。好，那这部经是属于菩萨的，但是为什么里面都在提舍利弗尊者？奇怪吗？为什么没有讲说，文殊菩萨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为什么没有这样讲？为什么要讲舍利弗？其实就是佛陀的慈悲了。弥陀经里面也是对舍利弗当机众，那这部经里面也是讲舍利弗做当机众，好，都对舍利弗讲，因为第一个。那个阿罗汉的舍利弗尊者，他是声闻里面的智慧最高的，也就是对 声闻里面智慧最高的舍利弗，他都还要在般若波罗蜜里面要深入。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以后阿罗汉也会成佛，这是第二点，一定要跟他讲。不跟他讲哦，以后要跟他成佛，他从他的理解，他的这个智慧里面会缺一角，这是有差别的哦。这个法师讲话要有根据哦，不能信口开河。这个在《法华经》里面有讲，哦，《法华经》里面这是大迦叶尊者里面自己讲的，哦，那个穷子义，但今天不是讲《法华经》，不能一直讲这个。哦，他这个是 有根据《法华经》来说的，哦，所以他里面都不是讲说文殊菩萨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垢不净，不增不减，不是这样讲，都讲舍利弗，舍利弗，哦，啊，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就知道他是属于般若，是属于菩萨的，而不是属于阿罗汉他们的，但是又要去启发阿罗汉能够认识般若的功德殊胜。那这样来讲，你会问说，那到底阿罗汉所知道的空跟菩萨所知道的空有什么差别？有差别，看起来很小，事实上很大。菩萨所知道的空，哦，跟阿罗汉，哦，他们有的比喻会说，那个好像一个，好像一个这个这样的空，我们这样手跟它圈起来哟，你这样的一个空，阿赖所看到的空是这样，那菩萨所看到的空像虚空的空这样这么大，它的差别性是这样，这样听得懂？啊，这是比喻了哈，但是你也在想说，到底是差别在哪边？我们这种人怎么弄得懂，对吧？其实一定会有这种问题，不过没关系。这个如果再稍微再讲一下，那个阿罗汉他们观空的时候，哈，是从哪个地方下手，你就比较知道。那如果是菩萨他的下手处，啊，你了解的话，你就更知道。但是这个一步一步讲，好。那在整个《心经》里面的结构里面讲说，第一个，我们提纲挈领，佛陀说法其实是先把重点先提出来，就像《心经》里面，讲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是提纲挈领，先把整个经义先抓出来讲。那《弥陀经》呢？弥陀经刚刚有念了，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彼土有佛号阿弥陀，是不是提纲挈领？这就是提纲挈领。弥陀经后面就开始解释极乐为什么比那边比佛国土那边叫做极乐，第二个解释为什么叫阿弥陀，对吧？所以佛陀说法其实很有逻辑的，一个一个这样讲哦。还有你在念到普门品里面，你有没有发现也是有逻辑的？普门品里面说，无尽菩萨几种坐起，合掌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眼名观世音？”那佛陀就回答：“哎，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名者，哎，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名者，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使观其音声而得解脱，提纲挈领。请你看佛经，如果看到这一点哦，以后我们跟他讲话，什么重点先把它抓出来。你再自己讲，再跟他讲的时候，也要会学会这件事情。学佛嘛，连佛陀讲话都要学，才不会天马行空讲一大片。你在讲什么话？听无？好，所以第一个。叫做把心经的宗旨讲出来，叫做显宗、标宗、显义。标宗就是把这个心经的宗旨把它先讲，也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第二段在表达里面的内涵深意的时候， 就在讲空义啦，还有讲那个修波罗蜜的时候会得到什么功德哦果报，再来讲这个哦，这个就开眼的意思。所以第一个会讲说那个诸法实相哦，它的相貌是什么哦，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一切法它的实相，空相就是实相，是这样的。什么叫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明天才能讲，今天讲不到。好，那我讲，在修的时候要修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是相对于前面的那个宗旨里面讲的。不过《般若经》里面哦，这题外话了，还有两句。还有两句就是离空无色，离色无空，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因为还有这两句啊，那就是知道的人会比较知道他怎么观，变成六个。那这样在修的时候是这样修，然后再观又会观到眼耳鼻舌身意，观到色声香味触法，观到眼界乃至意识界，还有观到十二因缘，无明到无明尽，乃至老死到老死尽，哦，观苦集灭到十生地，观菩萨的智跟德，菩萨的智跟德，德就是德果嘛，得到什么果位？哦，那这个这样观了以后，就会在实相中，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然后是故空中无色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这个时候才是无所得。好，在实相当中，才一切法皆不可得，都是无所得。那在无所得之下，菩萨才会得到他的果。好，菩萨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那佛也会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这个就是说般若波罗蜜呢，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这在比喻般若波罗蜜多的意思，它的功德力。那所以后面就会讲，即说昼夜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那对于讲咒语的人，念咒语的人，他是要让他摄心保持正念啊，因为咒语在中国里面他不翻译这个咒语，一翻译咒语的话，我们又变成会联想，是不是？如果你不知道他的意思的，你在念的时候你就专心念这个声音就好了。你如果知道意思的话，你就一面念咒一面打妄想，对不对？那如果你不知道那个意思的，你就念咒就念得很专心。那个我们出家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出家的时候在打那个法器哈，刚出家打的时候我都很专心，因为不熟嘛，就打得很专心啊。但是等到熟了以后，一边打一边打妄想。啊，那你如果对咒语，你这个都不用问它是什么意思，你就会很专心。那摄心正念呢，你的心专注了以后，你就会能够契入到那个般若里面去。但是因为你专心，你再回来念这个心经，你就比较容易体会五蕴皆空，六入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因缘皆空，四圣谛皆空，到菩萨的智慧跟果德也是一样皆空。啊，但是不要听了那么多的空，到最后什么都空了。刚刚开始讲啊，般若波罗蜜没有离开我波罗蜜啊，对哈？ 但是还好五波罗蜜有波罗波罗蜜，所以佛经里面的比喻说波罗波罗蜜就像眼睛，其他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它就像我们手跟脚，有手有脚身体强壮的人他可以走得很远，可以做很多事情嘛，但是要靠眼睛去看清楚认清楚，或者走得远掉到那个水沟溪谷里面去那里得了，啊，那里有什么用啊？所以我们还是回到那个我们这边讲这么多空，还是去行，啊，好，接着再回到我们的那个宗旨里面了，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这句话里面的观自在菩萨，在《心经》的版本里面，啊，有的跟它翻译成观世音菩萨，那可能是一样的人，也可能是不一样的人，不过其实是无所谓的。但是我们如果看《心经》它里面的观自在菩萨这个内涵，跟看到《普门品》里面的观世音菩萨内涵，你就会知道，哦，菩萨原来可以有不同的名称。好，就像那个我们在这边，那个在这边是叫做主席，哦，比如说我们的主席林主席，他叫做主席，但是他在家里面呢，在家里面，家里面角色嘛，在家里面不可能叫他主席嘛，对不对？因为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身份嘛，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作用，所以名称是不一样的，对吧？哦，所以那个观世音菩萨，他在《普门品》里面，你如果稍微了解一下的话，你会发现他偏重在利益众生的角度，《普门品》里面的观世音菩萨，哦，各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名者，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使观其音声，皆得解脱。众生有苦恼，能够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的，观世音菩萨观这个音声，那会让他得解脱。那除了救苦救难之外，还要救他的苦恼啊。那怎么样让众生离开苦恼？要能够应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得位说法。说什么法？因为他是《法华经》里面的，所以要为他说《法华经》。这个《法华经》里面所讲的都没有离开一切佛法，不要拿着《法华经》去要求别人，你只读这一部经，其他经你都不要读，你就错了。这个对《法华经》有点了解，但是《法华经》要了解，你要对所有经典、佛法体系要有点了解，你才能够了解《法华经》。不过，我们今天讲的是从观世音菩萨这个观世音，观世音菩萨这个菩萨，他是观一切众生的音声，而令众生能够离苦得乐，所以叫做观世音。好，这个偏重在利他的菩萨行。但是菩萨观自在菩萨这个，他偏重在哪里？在《心经》里面，你看到他偏重在慧的部分，智慧的部分。所以观自在菩萨，只要观是什么？观就是智慧。好，哦，欸，那刚才观世音菩萨，他不是观众生的音声吗？要能够观一切众生的音声，也要智慧。所以观世音菩萨，他是用耳朵去听声音的吗？那个不是，是用智慧去观众生的音声，才能够无量无边。如果用耳朵听的话，只能听到现在的声音而已。啊，何况如果耳根坏掉，能不能听也没办法听了，啊。所以，观自在菩萨跟观世音菩萨都是用智慧在观，所以这个观是智慧。那观自在菩萨要能够有这种智慧，在前面的开头是讲观五蕴。观五蕴，啊，照见五蕴皆空，观是智慧嘛？这个智慧好像那个灯一样，那智慧灯能够照，比如说我们这个灯现在照到整个大殿，大殿哪一个地方一清二楚，这个智慧在照，啊，那同样的菩萨， 他的智慧在造的时候，造的是身心五蕴一切法，都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其实五蕴皆空的五蕴，在七个版本里面的心经，有的是翻成五蕴等皆空。那五蕴等皆空就是后面讲的啦，后面不是念到那个五蕴色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色受香味触法，眼界乃至意识界，无明乃至无明尽，老死乃至老死尽，四圣谛，普及灭道，跟菩萨的智跟德，这个都是照，要照，照他五蕴等皆空，这样照了，一切法皆空的时候，这个就度一切苦厄。但是这个要什么？要行般若波罗蜜。所以观自在菩萨他在观的时候，这样度一切苦厄以后，就自由自在了，就自由自在，这叫观自在。有这个智慧能够照见一切法皆空的时候，才能够自由自在，这叫自由自在。观自在，这样能不能稍微理解一下观自在的这个意思？好，但是我们众生照见了什么？我们众生什么都没有照见。我们众生那个在欲界里面叫做看到什么爱上什么，不管是钱财，不管是名利。不管是财色名利，包括食物，包括音乐，都没有照见，都是懵懵懂懂、迷迷糊糊的这样一头栽进去，对不对？那菩萨照见的时候是照见一切法皆空，那我们是迷障一切法都是有的，所以一切众生什么通通有。所以在有的时候到处追逐嘛，所以今天我们大家是来照见五蕴等皆空的。如果今天还是迷的话，那个电视节目有，手机追逐它，看得不亦乐乎。所以以后会不会去迷电视？会不会的人还是来照见五蕴皆空，会能够度一切苦厄。这个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般若波罗蜜这个佛法在华人的世界里面，其实已经融入到我们文化里面了。不管是在讲有还是讲空，都已经融入了。有没有听说过“福地福人居”？后给后人后人居，有吗？这是什么？福地是因还是果？福地是果嘛？后给。有福的地方，像慈云寺这边这么好的地方，这后背对不对？是谁在住的？是我们这些有福的人在住的，是我们这些有福人来共修的，对不对？为什么你有福？因为你可以放得下社会上的那些烦恼嘛，所以你才能够来这里。同样的时间，同样的生命，有的人去迷惑在那个灯红酒绿里面。但是我们照见那些灯红酒绿是苦的，所以我们来亲近三宝，这才是快乐的，对不对？因为你有这个智慧照见到这一点了，所以你愿意放下一切来见佛闻法，所以就增长智慧，增长福德，有福德后得后得积。这是华人的世界里面的话，没错哈。那如果人家触恼你，惹你生气了，气得快发火了，那你会悟到什么东西？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对吗？是不是真的退一步海阔天空？没错啊。不忍的话会怎么样？头破血流，血溅三步，那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来。现在不用那么辛苦了，现在一枪就去了，一个子弹就怎么样了？但是我们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真的是这样。这是什么？忍辱， 如果再进一步就是忍辱波罗蜜，所以是不是佛法已经在华人世界里面变成一种文化？确实是这样。那能够做到真正这样的时候，要靠般若。所以般若的在那个忍辱波罗蜜里面叫做心不动故，应具足忏毗波罗蜜。你真的能够在忏毗跟般若结合之下，心是不动的。那有很多种观法，这个是讲般若经的事情，不是讲心经的事情。好，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稍微知道这个的用法。好，那这个在照见五蕴皆空里面，我们能够度一些苦厄。那五蕴其实是要说明的，不说明五蕴的话，我们不晓得怎么照见。这个智慧要照见它，要看得清楚五蕴是什么，那就要先了解它是什么东西。这个的比喻形容，我们住在台湾啊，台湾因为有春夏秋冬，虽然不是很那个，但是还是有点明显。